阴性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先想一下，我凭什么说话？我凭什么在这里说话？我凭我靠我有喉咙有声带在说话，我凭什么在这里说上帝的话？我凭第一个，你们请我来讲，我自己不能来讲的，是你们请我。第二个，我有一点神学的训练，我凭着我的知识，凭着我对圣经的熟悉，凭着我的敬虔，靠着我的身份，因着你们的邀请，我能来这里说话。如果不讲上帝的话，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我跟人交通，我说话是因为我有喉咙有声带。你凭什么唱歌？因为你是诗班受过训练。你凭什么领会？因为教会把这个责任托给你，觉得你很能够有这方面的恩赐能力，能够掌握群众，所以来领会。你凭什么做父母？你凭什么做老板？你凭什么做员工？你凭什么开计程车？你靠什么生活？靠着我们的生理、先天、后天、训练、权力、责任等等。保罗在这里引诗篇116篇的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听起来很简单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把它扩大一点，你因信所以来传道，你因信所以来领会，你因信所以可以开计程车，你因信所以可以做总统，你因信活，你也因信死。我们基督徒凭着信心做一切，如果没有信心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对了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人，大部分的人，起码在台湾96%、97%以上的人，他们不信耶稣，他们也说话，他们也行事，他们也开计程车，他们也做总统，他们也做各样的事。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说凭信心，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动。上帝使用他的受造物，包括使用他所造的心脏、喉咙，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，包括先天后天的训练，不管是做医生、律师、计程车司机、老师或父母，或者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我做这些事还不是学习的，是生理本身的，是直接的反应，我们就会，是生物的本能。我们基督徒也不否认这些，不管是先天的是后天的，任何事情上帝所造的所使用的自然法则里面的和后天训练的，我们都肯定。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，这是你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态度。我因为信才活得下去，我因为信神，我因为信全能慈爱的良善的上帝，我才能活，才能做这事做那事。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加拉太书2:20。如果不是信一位慈爱的上帝，全能的上帝，掌管万有，让他的儿子为我死，我活不下去。不是我这个牧师说我活不下去而已，每个人都是一样。也不是只有在生死边缘的人，在极大艰难的人，我们信靠上帝而活。各位，每一个人，最伟大和最渺小，最健康和最贫穷，万事万物都是靠着主的权柄能够存在，能够继续，能够运转。但是万事万物里面，唯有被上帝拣选认识上帝的天使和人，我们才说得出这句话，我凭着信心而活。哥林多后书第4:7，我们有着宝贝 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有这宝贝，这宝贝我们从上下文来看，从我们基督徒一般的理解来讲，这宝贝可以讲是耶稣，可以讲是圣灵，可以讲是上帝的话，可以讲是上帝的恩典和权柄。总之这是从神而来的，总之我们能够活下去是因为有一个宝贝，这宝贝是不仅是美好的意思，也是指着被我们所珍惜的。各位，你的宝贝，这做妈妈都会讲这句话，心肝宝贝。我看很多的女人会对自己的儿女讲心肝宝贝，大概从来没有对老公讲过心肝宝贝。各位，你不妨试试，你不妨想想看哈，夫妻之间怎么彼此称呼啊？你怎么叫你太太，你太太怎么叫你？我发现可能你觉得外国人恶心，我觉得这是比较合圣经的。外国人夫妻之间的称呼，如果他是基督徒，我觉得比较多还会称名字，叫他名字，谁谁不带姓的哈，叫他名字，或者只叫他一个字，或者叫他甜食哈 ，honey sugar darling sweetheart 等等。各位，我觉得我结婚以后越来越少这样叫我太太了。那么我叫我太太，有的时候叫名字导华，大概华也都很少了，有点恶心。我现在叫的是太太，我都很少叫我太太，老夫老妻了，叫甜心、心肝。各位，我们这里有五六十岁以上的叫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还心肝宝贝吗？那是谈恋爱的年轻人叫的。我发现我们中国人里面从古到今夫妻的关系不是很好，夫妻彼此的称呼常常到后来就是孩子的爹、孩子的娘，不是我的老公也不是我的老婆，是孩子爹、孩子娘。我们维持一个家庭常常是靠两代之间，而不是夫妻之间。有的时候更简单的称呼就是妻子叫丈夫叫 daddy、 妈咪，或者是丈夫叫妻子，就是不是叫不是讲彼此的关系，是在讲你跟我的儿子或女儿的关系。好吧，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，只是帮助大家注意听一点而已哈。我们的 honey darling sweetheart 心肝宝贝，我听太多母亲会这样讲，小孩叫哎宝贝，老公叫叫什么事对。各位，耶稣是我们的宝贝吗？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天国的比喻，其中有一个比喻，我觉得是用两种似乎相反的观点来讲都可以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说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珠子。不管前面讲的宝贝或后面讲的珠子是指什么，我觉得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解释可能都可以成立。一个，那个宝贝那个珠子是耶稣。人如果被上帝光照，上帝的圣灵光照，看到耶稣基督是世人所丢弃的石头，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上帝对他拣选，我们看到这是宝贵的，这是美好的，我们就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我们就撇弃一切，我们就不顾一切，只要得到这个珠子，得到这个宝贝。包括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的艰难，就是我们因着信了这个耶稣，把它当作至宝， 让我们家里还没有信的，不管父母或儿女或者配偶，对我们有很多的不能和谐，不能谅解。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个困难。耶稣是我们的宝贝，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，这个瞎眼的我们居然识货，看到他是至宝，撇弃一切来跟随了他，这是一个意思，我觉得说得通。另外一个意思，我们是那个宝贝，我们是那个珠子，我们呢是那个重价的珠子。上帝创造世界，管理万有，但是他寻找在这世界上寻找珠子宝贝，要爱惜，要珍藏。他用一切的代价，包括他儿子的血，来买回这个宝贝，赎他。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宝贝，我们是耶稣的宝贝。我们基础应该是我们是耶稣的宝贝，如果不是他拣选，不是他拯救，不是他赎回，我们不会以他为至宝。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，如果没有神的光、福音的光、圣灵的光、恩典的光光照我们，我们像瞎子一样，不知道我们多贵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的价值不在你的博士学位，你的宝不在你的儿女，你的宝贝，你的珍贵，各位姐妹，对不起，也不在你的美丽，也不在你的那一双大眼睛。我知道有些姐妹以她的眼睛为荣，以她手为荣，以她身材为荣，有些弟兄以她的聪明伶俐是法学院的、医学院的，是博士教授为荣。我不说这些不好，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，非常好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，就算有也不是多大的宝。你的宝贝是耶稣基督，是上帝，是上帝的恩典，是上帝的话，是上帝的拣选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瓦器当然是指我们每个人。我们每个人没有什么价值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了主，我们就有极大的价值。那极大的价值就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永恒的能力、慈爱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。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就会说，所以这宝贝是指着圣灵，让我们要有圣灵的充满，使我们能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，对抗邪恶，对抗黑暗的势力。台湾黑暗的势力需要圣灵在教会里面发挥出来莫大的能力，能够医病赶鬼，能够像以利亚一样，能够在这世界上工作赚钱。基督徒都开宾士轿车，基督徒都有学问、知识、金钱，这很好，我没有说这不好，因为圣经也给我们这样应许，圣经也希望他的儿女，不管新约旧约，包括富裕成功，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需要反对，我们可以祈求，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。不过当你看到能力的时候，不管是保罗说的，特别是保罗说的，当你看到圣经讲到能力，讲到聪明，讲到智慧，你最好要想上帝怎么看聪明、能力和智慧的。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、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是能力，什么是智慧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，神的愚拙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比人强壮。在基督徒，在神让基督徒在这世上，让教会在这世上发出莫大的能力，就是发出莫大的软弱，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我们有钱有势有学问有美丽有健康都很好，我们有世上的权利也都很好，愿神多多赐给我们，这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这些都不是圣经讲到能力的基础。 能力、权柄、荣耀来自上帝，人要得到这些，人要活出这些，人要经历这些，唯独不断看到自己是一无所有、一无所能的。你越聪明、能干、漂亮，越在这世界上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被上帝给你的聪明、智慧、金钱、财富所充满，以至于你有这些，以至于人称赞你，不管是不是教会里面，人称赞你，人追随你，人以你为追求、羡慕、呼喊的对象，你越要求主让你看得到。非基督徒看不到，基督徒就应该看到。你越要看到，你是一无所有的，你是一无所能的，你是一无所知的。如果没有神，你不存在；如果神不托住你，你不能继续存在；如果神不赐恩给你，你连一秒钟都活不下去。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神常常让他的儿女，让他教会走投无路，我也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愿我们常常认识耶稣的十字架，愿我们常常认识披戴基督的死，愿教会显出的能力是在神面前谦卑高举基督的。高举基督不只是一个手段，为了神给我们能力，像以利亚一样把别人打败。高举基督也是一个目的，即使在神的带领中，我们不能把巴利的先知打败。是，各位，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。即使我们不能在罗马的竞技场上把那些狮子打死，各位，事实上我们大概我们这些殉道者都被吃掉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还是信靠上帝，我们是凭信心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作为，相信神的一切作为，从创造到审判到最后的终结都是出于神。如果我们能做什么是出于神，如果我们做了什么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，如果我们不明白，我们继续去信靠上帝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凭着眼见。我因信所以说话，我因信所以才能说话，我因信所以才能活下去。我因信耶稣基督为我死而复活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凭着我的心脏跳动，是凭着我的肺在呼吸，是凭着空气，是凭着水，是凭着阳光，是凭着，是依靠着神所使用的政府、父母。我因信，所以我知道这些不信主的父母、国家、社会给我工作的老板是上帝的恩典。基督徒要在每件事上，不是只有医病赶鬼，要在最平常的、最大、最小、最特殊和最平凡的，我因信所以说话，所以呼吸，我们可以做这做那。雅各书说，你不要狂妄说我要到哪里去做生意，你只能说主若许可，主若许可，我就可以活下去，我就可以做这做那。而我不一定知道主许可不许可，而他不管许可或不许可都有他的美意，因为我在十字架上，我在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身上看到他的慈爱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因此我们这莫大的能力是出自上帝，不是出于我们。虽然科学不能证明这个事，虽然仪器不能测出这样的事，我们今天现在的心跳仪器测出来完全测不出上帝使你心跳，没有一个仪器可以测出来 是上帝的话，是圣灵让我们知道。而当我们活在这世上，有莫大的能力，莫大的智慧，不管人看到没有，不管人肯定没有，不表示我们不会受到艰难。当莫大的能力显出来的时候，他下面一句话，第八节，我们四面受敌。各位，你我都会有四面受敌，包括在教会，在家里，四面受敌的情形。我们被困住没有？我们当然有被困住啊。他说我们不被困住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我们的困境一定能改善，我们求主改善，我们相信神有能力改善，但是不一定会改善。各位不必去想到那个困境只是马总统的，或者民进党的，或国民党的，或者郭台铭先生的，或者是在海啸中的日本人的。我们不必想那么远，你自己想想你自己，你自己想想你在家里的情形，甚至可能今天也许也随着你几年了，几十年了，甚至各位在你的教会里是不是有四面受敌的情形？是不是有教会困境的时候？我想你们都知道，我不要提了。我们的友堂有这样的困境，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困境，我们的家庭有这样的困境。莫大的能力，下面一句话说我们四面受敌。愿基督徒看到圣经是多么的真实，不仅是讲出我们困境的真实，也讲出我们不被困住。不被困住，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不被困住，我们明明被困住。各位，你的心灵不能被困住。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。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心让他不被困住，在监狱里能唱歌，在风浪中能祷告，在一切顺利人喊万岁的时候能够把荣耀归给主。这叫做自由，这叫做不被困住。哎呦，那就是说我们心里始终是很快乐的，很安详的，很喜乐的。不是，弟兄姐妹，不是。不要以为基督徒的生活，不要以为属灵的基督徒生活就天天都是笑脸，天天都是喜乐，天天都是平安，天天都是祝福。各位，你自己再看圣经，包括我们的上帝，包括我们的主耶稣，包括我们的圣灵，不都有忧愁的时候吗？不都有愤怒的时候吗？不都有灰心的时候吗？你说上帝有灰心，这个字也许不恰当，但是忧愁的确是有的。你去查经文汇编，上帝的忧愁，圣灵的担忧，耶稣基督的担忧，还有怒气都有。我们不去讲那些神造的都美好，我们生活中也可以因着信心有忧愁。你说因信心有忧愁，是的，就是说我们在忧愁当中，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美好的掌管。我们在生气当中，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美好的带领。我们在灰心当中，我们仍然相信。各位，在新约旧约里，包括耶利米、以西结这些，我看他们都觉得他们可能有神经病，都有忧郁症，因为太难了，都有悲哀，流不完的眼泪。以西结还有最悲哀的，他太太死他不能哭，这是上帝说的。那段经文你回去看，以西结书二十几章，我觉得文学上实在太棒了。人子啊，我要把你所爱的忽然取去，你不可哭泣。好像只可做一件事，可以叹气。哦，这些我们不去讲它，我们相信上帝的慈爱，因为十字架，因为上帝的慈爱，因为上帝的全能，他给我们经历这些，一定有他的美意，但是困难的。所以你要因信称义，因信而活。我们心里会作难，我们不致失望。 失望这个字就是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，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指望都绝了那个字。我们有心情上也没有路可以走的情形。各位，你再看圣经里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，你再看你自己的生活，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。有的时候在家里，有的时候在公司里，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，你做什么都不对，你说什么都不对，你不说也不对。各位，顺便就说一句吧，当婆媳吵架的时候，做丈夫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对吗？我只是举一个小小例子，我不是说人生那么容易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但是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因信所以说话，我们因信所以不说话，我们即使说话不说话都错了，我们因信可以称义，主的宝血洗净我，主你带领我走，你一定要煎熬我，让我煎熬这一段日子，这一段日子，这很长的一段日子，这一根刺耶保罗三次求主拿去，上帝说我的恩典够用。各位，这话是很难听的，意思就是我不拿，但是恩典够用，而且能够因为这次产生更多的恩典。神常常遭到逼迫，不被丢弃，不被丢弃，可能这个话保罗写的时候想到的是生命记里面的话，生命记第四章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另外，当摩西要离开的时候，摩西召了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，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，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那些都是叫人惊慌惧怕害怕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么优秀，摩西失败了。各位，摩西是最伟大的失败者，他能行那么多神迹，他能跟耶和华面对面说话，他不能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，他失败了，他连自己都进不去。当然没有人在主里真的会失败，只是从历史评价上他失败了，他都做不到。现在他跟约书亚说，你做得到。不仅摩西伟大，有这个胸襟，神使用，成功不必在我，而且他安慰鼓励约书亚，你做得到。各位，那一群人，那一群以色列人很难带领的。耶和华说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他在你前面行，不会丢弃你的。这段话并不是对约书亚很重要，这个话对每个人都很重要，包括保罗也很重要。罗马书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第八章，有一句话可能我们最熟悉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个最安慰我们的，跟上帝的预定是连在一起的，我们在这里不讨论。所以最安慰你的，也许也是你最讨厌的经文。然后保罗说，如果万事互相效力，如果上帝的旨意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保守我们旨意，不会改变，那我们说什么？如果有神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如果有神称我们为义，谁能控告我们？ 如果上帝这么伟大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保罗又说了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深信生死祸福天上地下所有的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与神的爱隔绝。在罗马书第八章，当保罗讲完这个伟大的动人的煽情的神学上很深，培灵上也很动人的，没有什么叫我们与上帝在隔绝，他必须回答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，甚至保罗写那个话之前，上帝的爱跟一个人跟一个民族是隔绝的。以色列人，保罗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要问神有没有弃绝他的子民。各位，你也会问的，不是念神学书的时候，当你婚姻触礁的时候，当你身体触礁的时候，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不管是牧师是长老是执事，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，我且说神有没有弃绝他的子民。在圣经里好像多次我们看到神弃绝了，当然保罗说，当然圣经说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。我希望你有这样的信心，我如此说是因着信。我们常常碰到这个情形，我们不去解罗马书第九章，我们只说这不是保罗在问的，那最伟大的以利亚也问过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烧了你的祭坛，他们还要杀我，神的工作有效吗？神的拯救真实吗？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？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弃绝？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你只能信，你信什么？你信就某一个真实的意义来讲，神曾经弃绝他的儿子，所以他不会弃绝你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将他白白舍了，所以他永远不会离弃你。我们被打倒不知死亡，遭逼迫不被丢弃，但就环境来看，我们好像被丢弃，我们必须承认。就环境，就感觉，就所有的仪器来探测，就所有我们五官看到摸到想到听到推测到的，我们有好像被逼迫被丢弃被打倒，而且明明我们有死亡。但是你要有信心，我们的死亡会让我们进到上帝的荣耀里，我们的心死，心哀莫大于心死。我们的心死如果叫我们对主有更大的信心，那愿我们的心都死，也就是看自己如同已死的，也就是保罗很喜欢讲的，在罗马书也讲，在这里也讲，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带着耶稣的死就是相信耶稣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，耶稣的死就是耶稣为我们的死。我信所以我如此说话，我信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圣经告诉我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将他白白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你信不是自信，你信不是自信心，你信是因为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圣灵让你认识耶稣的十字架，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常常相信他真的是这样爱你，常常看到耶稣的死，想到 一个人对上帝对天父的信靠顺服到上帝弃绝他，他还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。所以我也要这样信，我也要这样顺服，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天天是与主同死，与主同复活，天天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不是说我们天天在经历癌症或者婚变或者失业或者经济困难，我们在最成功最顺利，巴不得我们天天成功顺利，一切都很好的时候，我们与主同死。我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，不凭眼见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我们今天下午会看到的。凭信心，凭神的话，凭圣灵，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事，我信，所以我就活下去。所以耶稣的身就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，而且这种显，我们感谢主，真的是爱人的，真的是能够帮助人的，真的是能够在弟兄姐妹身上活出来的。第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。我们所有的福气是希望造就人，包括造就我们自己。造就我们自己不过是要让基督整个的身体得到荣耀。神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为了叫我们整个得到基督的身发动。十三节，当我们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也因信所以也说话。下面就又讲到耶稣的复活，讲到耶稣的复活就想到耶稣的死，想到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想到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十五节，凡事都是为你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一切生或死，或保罗或亚波罗，或者疾病或健康，一切都是为你，一切都是为你，为我能够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活出上帝永恒的美好，让我们美好，让我们周围的人美好，让我们的同胞美好，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，让更多的感恩在这个岛上，在这个教会，在你家里发出，以致荣耀归给上帝。这段经文是来自诗篇116篇3到11节。我们也简单的看一下，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，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，耶和华保护于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位，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哪，你仍要归向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我们实在不喜欢，各位，我们基督徒没有被虐待狂，我们基督徒讲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喜欢被虐待，我们不是说喜欢我们得了癌症，我们不是说我们喜欢失业，我们从来不喜欢这些。如果你喜欢这些，你需要看精神医生，你需要请人按手为你赶鬼。我们喜欢健康、幸福、快乐、舒适，包括肉体，包括心灵，我们喜欢这些。各位，这是上帝教我们的，上帝造我们天性如此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些舒服当中不至于忘记上帝，而这些很容易叫我们忘记上帝。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些当中不至于叫我们自大，而这些很容易叫我们自大。我们不希望有痛苦，我们不希望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们，我们不希望阴间的痛苦抓着我们，我们不希望遭遇患难愁苦，我们不希望落到卑微的地步。只是当我们在这些的时候， 常常比较容易让我们向上帝呼求。所以求主让你在最顺利的时候，如同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向上帝呼求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你必须在死亡当中经历神救命，你必须在眼泪当中经历神救你，擦干你的眼泪，你必须在跌倒当中经历属主重新扶持。我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子，但我们常常必须这样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的祷告，主教我们的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、试炼、艰难、折磨、痛苦、煎熬、引诱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求主赐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饥饿，不要碰到失眠。然后当有人的时候，我们请人为我们祷告，我们为人祷告。但是如果碰到了，或者没有碰到，神不过都是要你学一个功课，你要因信而活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道路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受了极大的困苦。在诗篇那里讲到，我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罗马书里有另外一句话，神是真实的。我们自己也是说谎的，我们自己也是败坏的，我们自己也是常常堕落远离上帝的。但是我们因信所以说话，我们因信所以行事为人，我们因信信靠圣经的话，信靠圣灵的工作，信靠圣灵和圣经指着的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事实，所以我们活下去，所以我们活得有力量，所以我们活得不至于丧胆。这并不免去你的外体一天一天朽坏，但是这加强，希望今天也是如此，你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一天一天更像主，更爱主，更有主的圣洁，更有主的良善，有那样丰富的爱，以至于你对上帝有更大的敬畏，对人有更大的尊重，你对人有更多的爱，你看到人的优秀不嫉妒，你看到人的失败会同情，你看到自己的优秀不会自傲，你乐意跟人分享，你看到自己的缺乏，你感谢上帝给你的带领，让你谦卑，也继续学习。这些常常都是在苦楚中学会的，而这些苦楚对那属神的人来讲是自战自清的，对那不属神的人来讲是自长自重的。各位，那是自战自清的。你有这样的能力，你有这样的修养，为什么？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所不见的就是神，就是那宝贝；所见的就是世界上的一切美好，上帝造，我们也使用，但那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儿女。你是恩待我们，你把宝贝放在我们里面，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宝贝，你使我们有你那永远的福分，有基督的性情，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主啊，我们属你，我们有你，我们有你的性情，圣洁、善良、智慧、能力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 在这一切的丰富里面，我们有最大的恩典，就是我们也以你为我们独一的宝贝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愿神赐福大家。